太宗明皇帝名叫刘裕，表字修炳，小名荣七，是宋文帝的第十一个儿子。元嘉十六年十月戊寅日出生。元嘉二十五年被封为淮阳王，十邑二千户。元嘉二十九年改封为湘东王。元兄刘绍势立后，被任命为骁骑将军，加授给事中。世祖孝武皇帝即位后，担任秘书监，升任冠军将军、南兰陵和下邳二郡太守，兼任石头术士。孝建元年，调任南彭城、东海二郡太守，将军职务不变，镇守京口。同年被征召为中护军。孝建二年，升任侍中，兼任游击将军。孝建三年，调任卫尉，侍中职务不变，又任左卫将军，卫尉职务不变。大明元年，转任中护军，卫尉职务不变。大明三年，任都官尚书，兼任游击将军，卫尉职务不变。大明七年，升任领军将军。大明八年，出京任使持节、都督徐偃二州和豫州两郡诸军事、镇北将军、徐州刺史，赏赐鼓吹一部。同年被征召为侍中、护军将军。未及上任，又任领军将军，侍中职务不变。永光元年，又出京任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南豫御司将四州和扬州宣城诸军事、卫将军、南豫州刺史，镇守姑熟。又调任都督雍凉南北秦四州和颍州近邻诸军事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、持节、常侍，将军职务不变。未及上任，又回到原职。不久以元号开府，仪同三司。废帝景和末年，皇上入朝，被留在京城。废帝诛杀宰府大臣，杀戮朝廷重臣，常常担心有人图谋自己，猜疑畏惧各位叔父，将他们全部拘禁在殿内，对皇上无礼。此事记载在文诸王传中。于是将皇上逮捕交给廷尉，过了一夜被赦免。将要加害他的事情前后不止一次。不久杀害皇上的主意已定，第二天早晨就要遭祸。皇上先前已与心腹阮殿夫、李道等人秘密合谋。当时废帝的左右常常担心灾祸降临，人人都有一心。只有执号将军宋岳、谭金、佟太医等数人是他的心腹，都是猛虎般有才干的人，在殿省中任职已久，众人畏惧服从他们，所以无人敢动手。当晚宋岳等人都外宿，阮殿夫、李道儿于是结交寿稷之等人，在后堂杀死了废帝，是11月29日夜间。事情平定后，皇上不知该做什么。建安王刘修仁便称臣奉引皇上登西堂，坐上御座，召见各位大臣。当时事起仓促，皇上丢失了鞋子，赤脚走到西堂，还戴着乌帽。坐定后，刘修仁呼唤主医官用白帽代替，命令备好仪仗。虽然未及地位，但所有事务都以令书实行。几位日，司徒扬州刺史豫章王刘子上、山阴公主一同被赐死。宗岳、谭金、佟太医谋反被处死。十二月庚申朔日，令书任命司空东海王刘一为中书监、太尉、镇军将军，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晋号车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癸亥日，任命新授的骠骑大将军建安王刘修仁为司徒、尚书令、扬州刺史、镇军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山阳王刘修又晋号骠骑大将军、荆州刺史。重县卫尉贵阳王刘修范为镇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乙丑日，改封安陆王刘子随为江夏王。太史元年冬季十二月丙寅日，皇上即皇帝位。高祖武皇帝恩德遍及四海，教化绵延久负。太祖文皇帝以大明奠定基业，世祖孝武皇帝以勇武平定祸乱。日月照耀之处，登山航海而来，风雨均沾之地，改变习俗归顺，所以帝业稳固超过盛汉，声名远扬胜过龙州。子夜天生凶恶愚顽，残忍悖逆成性，人面兽心在童年时就已显现，违反道义败坏德行近年来更加显著。他轻慢五常，废弃三政，欺骗上天，毒害天下，真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有，典籍记载所未闻。两次遭遇丧事，却没有一天的哀痛，身穿丧服却沉溺于北里之乐，虎伺难以控制，过河必定显现。于是诛杀上宰， 穷尽叛逆的残酷，虐害国府，实施灭族之刑。子鸾同胞兄弟因救月儿被杀害，晋游兄弟因小月儿被歼灭，征逼益阳将要加以屠杀，凌辱宗室藩王，鞭打妃主，夺立左右，偷立太子，在朝廷酗酒放肆，在国内宣淫，秽行玷污东陵，丑行污染飞禽走兽，饥饿无尽，日积月累。近来竟图谋侵犯玄宫，觊觎棺椁，将要施行宵禁之祸，放纵伤臣，未折之心。又想毒害重现，暴虐加于各位叔父，视同宫为生传国都。像吃枭一样的小人，无不宠爱亲近，朝廷忠诚之事，必定加以杀戮挫辱。逮捕严捕的命令，如猛虎般接连不断。掠夺的使者，刀光相望。百官人人自危，首领无保全之地。万民心碎，妻子儿女不能相保，所以鬼哭山鸣，心如钩儿血降，神气几乎如绳断，国祚危如旌旗飘摇。朕彻夜不眠，忧虑凝神，气血怠惮，担心大宋基业因此泯灭，武帝文帝的功业即将坠入深渊。仰赖七庙之灵，凭借八百诸侯之庆，大奸被消灭，大灾得以清除，黄冈断绝而重新连接，天尾残缺而再次张设。朕以寡薄之才继承大统，上礼三光之众，下顾百姓之间，兢兢业业，如履薄冰，如临深谷，希望与益诏百姓共同革新，可大赦天下，改景和元年为太史元年，赐予百姓爵位二级，鳏寡孤独不能自存的人，每人赐粮五斛，拖欠的租税和旧债不再征收，触犯乡论轻易，贪赃淫盗的全部洗除，长期服刑之人特别赐予释放，失去官职爵位被禁锢的旧臣一律依照旧典，那些错乱荒谬的封赐全部削除。几次日，任命安西将军、南豫州刺史刘尊考为特进，右光禄大夫、辅国将军、溧阳南桥二郡太守建平王刘景素为南豫州刺史。庚午日，任命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胥为镇军将军，南徐州刺史永嘉王刘子仁为中军将军，左卫将军刘道隆为中护军。辛未日，改封临贺王刘子产为南平王，晋西王刘子瑜为庐陵王。壬申日，任命尚书左仆射王景文为尚书仆射。新授的中护军刘道隆去世。壬午日，下诏说朕平定祸乱，安定百姓，顺应天命，继承大统。红叶初创，变革之道更新，但国家接连遭遇变故，人则未能普遍，每夜反思，心中愧疚，不知如何救助。巡视四方，询问风俗，是弘扬正事的首要之事，可分别派遣大使，广泛寻求民间疾苦，考察守宰的良善，采集民间贤才。如果监狱有冤屈，伤害百姓，妨害教化者，详细上报。鳏寡孤独、残疾重病不能自存者，郡县酌情赈济。贞妇孝子、高行力田者，全部详细上奏。务必询问民间舆论，广纳良策，每尽使者之职责，使其如同朕亲自视察。以亥日，追尊生母沈婕妤为宣皇太后。后军将军袁弘为司州刺史，前右将军长史殷衍为豫州刺史。丙子日，下诏说皇室多故，耗费日益增多，且连年欠收，公司困弊，现在要刻意节俭，大力救济时间，正道尚未幸福，感慨惭愧累积，大官共善，可酌情检撤，上方御府的雕文篆刻无益之物，一概捐免节省，务求简约，以和朕心。戊寅日，尊崇太后为重现皇太后，立皇后王氏。镇军将军、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起兵反叛，镇军长史邓婉为其主谋，雍州刺史袁之率众响应。辛巳日，骠骑大将军、前荆州刺史山阳王刘修佑改为江州刺史，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胥及刘本任，加授领军将军王玄谟镇军将军。壬午日，皇上拜谒太庙。甲申日，后将军、颍州刺史安陆王刘子随晋号征南将军、右将军；会稽太守浔阳王刘子房晋号安东将军、前将军；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胥晋号平西将军。刘子随、刘子房、 刘子胥都不接受命令，起兵一同反叛。戊子日，新授的中军将军永嘉王刘子仁为护军将军。二年春季正月初一己丑日，因军事行动未举行朝会。庚寅日，任命金子光禄大夫王僧朗为左光禄大夫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壬辰日，骠骑大将军、江州刺史山阳王刘修佑改任南豫州刺史，镇守溧阳。镇军将军、领军将军王玄谟任车骑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平北将军、徐州刺史薛安都晋升号为安北将军，但薛安都也未接受任命。癸巳日，任命左卫将军巴陵王刘修若为镇东将军，新任安东将军浔阳王刘子房为辅军将军，司徒左长史袁敏孙为领军将军。甲午日，朝廷内外戒严，司徒建安王刘修仁都督征讨诸军事，统领各军向南征讨，任命青州刺史刘芝为南兖州刺史。丙申日，任命征虏司马申令孙为徐州刺史，益阳内史庞孟求为司州刺史。申令孙、庞孟求以及豫州刺史殷衍、青州刺史沈文秀、冀州刺史崔道固、襄州行事何惠文、广州刺史袁谭远、益州刺史萧惠开、凉州刺史柳元护一同叛逆。兖州刺史殷孝祖入京保卫京都，随即派遣殷孝祖为前锋向南征伐。甲辰日，加封殷孝祖为辅军将军。丙午日，皇帝亲自统帅六军出发驻守中兴堂。辛亥日，骠骑大将军、南豫州刺史山阳王刘修佑改任豫州刺史，统领各军向西征讨。吴郡太守顾琛、吴兴太守王谭生、义兴太守刘延熙、晋陵太守袁彪、山阳太守程天作一同起兵反叛。镇东将军巴陵王刘修若统领各军向东征讨。壬子日，重现皇太后去世。当天，君主任农夫刘怀珍平定义兴。永世县百姓史义宗占据县城作乱，殿中将军陆攸之讨伐平定。丙辰日，任命新任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王僧朗为特进，左光禄大夫职务不变。二月乙丑日，王僧朗去世。尚书仆射王文景因父亲去世离职，特赦吴郡、吴兴郡、义兴郡、晋陵郡四郡。吏部尚书蔡兴宗任尚书左仆射，吴兴太守张勇、右军将军齐王向东征讨，平定晋陵。癸未日，特赦浙江东五郡。丁亥日，镇东将军巴陵王刘修若晋升号为卫将军。建武将军吴喜功率领各军在吴郡、吴兴、会稽击败叛军，平定三郡，一同反叛者都被诛杀。辅国将军齐王为前锋向北征讨，辅国将军刘敏为前锋向南征讨。叛军刘胡率领四万人占据者齐。三月庚寅日，辅军将军沈攸之接替任南征前锋。叛军兵力逐渐增多，袁之驻兵阙尾，连营直至农湖，兵力十余万。壬辰日，任命新任太子詹事张勇为卿，继二州刺史。丙申日，镇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贵阳王刘修范总统北讨诸军事。丁酉日，任命尚书刘思考为徐州刺史。戊戌日，贬浔阳王刘子房爵位为松滋县侯。乙巳日，任命奉朝请郑黑为司州刺史。辛亥日，镇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贵阳王刘修范兼任南兖州刺史。壬子日，禁止新钱，专门使用古钱。癸丑日，赦免扬州、南徐州在押囚犯，凡是逃亡者一概不予追究。夏季四月壬午日，任命散骑侍郎明僧浩为青州刺史。五月壬辰日，任命辅国将军沈攸之为雍州刺史。丁酉日，特赦豫州。丁未日，新任尚书仆射王景文任中军将军，任命卿继二州刺史张勇为镇军将军。庚戌日，任命宁朔将军刘成明为冀州刺史。甲寅日，将重现皇太后安葬于幽宁陵。冠军将军、益州刺史萧惠开晋升号为平西将军。六月辛酉日，镇军将军张勇兼任徐州刺史。京城连日大雨，丁卯日，派遣殿中将军巡视并赐予抚恤，任命左军将军袁公祖为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秋季七月己丑日，镇北将军、南徐兖二州刺史贵阳王刘修范 晋升号为征北大将军。辛卯日，镇军将军、徐州刺史张勇改任南兖州刺史。丁酉日，任命仇池太守杨僧嗣为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。壬寅日，任命男子石朗之为北豫州刺史。乙巳日，龙骧将军刘道福平定山阳。辛亥日，又任命义军主郑书举为北豫州刺史，镇军将军、南兖州刺史张勇再次兼任徐州刺史。甲寅日，又任命冀州刺史崔道固为徐州刺史。八月己卯日，司徒建安王刘修仁率领各军大败叛军，斩杀伪尚书修涉元之，进军征讨江、颍、荆、雍、襄五州，平定叛乱。晋安王刘子勋、安陆王刘子随、临海王刘子胥、少陵王刘子元均被赐死，同党全部伏法。各位将军、将帅的封赏各有等差。甲申日，任命护军将军、永嘉王刘子仁为平南将军、襄州刺史。九月已有日，特赦江、颍、荆、雍、襄五州，守宰不得离职。壬辰日，骠骑大将军、豫州刺史山阳王刘修佑改任荆州刺史，分豫州设立南豫州。癸巳日，六军解除戒严，大赦天下，赐给百姓爵位一级。甲午日，任命中军将军王景文为安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戊戌日，任命车骑将军、江州刺史王玄谟为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护军将军。庚子日，任命建安王刘修仁的世子刘伯荣为豫州刺史。辛丑日，卫将军巴陵王刘修若一本号任雍州刺史。雍州刺史沈攸之任颍州刺史。庚戌日，任命太子左卫帅建平王刘景素为南兖州刺史。十月乙卯日，永嘉王刘子仁、始安王刘子真、淮南王刘子孟、南平王刘子产、庐陵王刘子瑜、松滋侯刘子房均被赐死。丁卯日，任命颍州刺史沈攸之为中领军，与张勇一同向北征讨。庚午日，任命吴郡太守顾季之为襄州刺史。戊寅日，立皇子刘裕为皇太子，特赦扬州、南徐州，任命辅国将军刘勉为广州刺史，左军将军张氏为豫州刺史。十一月甲申日，任命安城太守刘袭为颍州刺史。壬辰日，下诏说治国崇尚简易，教化憎恶繁荣奢侈，事关国家的兴衰，明显可见于治政轨迹。朕挽救这衰颓的命运，正逢这极为艰难的时期，又加上凋敝损耗，因以战事频繁，而见识不及前代圣王，劳苦超过往昔，致使过去的赋税已经很繁重，费用更加广泛，朕日夜思虑万机，没想加以改革。朕打算减轻徭役，优减条税，以爱民为先，有关部门要详细加以宽惠，重新制定苛条品责。各地土产共赋，各自顺应当地事宜，进献纳贡，恭敬遵循时令。凡是损害风俗、妨碍百姓的事，追逐末业、违背本业的产业，雕刻绘画华丽奢侈，奇异器具和技艺，一律严加裁断，务必归于切实简约。左右上方御府各属供给御用制造，都要保持简朴节约。希望淳朴的风尚和最好的教化，能稍微追寻远古，使财货丰盛，提倡谦让，稍稍改变末世的风俗。右下诏说，掌握机要咨问政事，是立教的根本，举荐贤才征聘隐逸，是弘扬教化的基础，所以复鼎献策，应待得以安康，放下钓竿成为辅佐，周朝帝业得以治理。朕刚刚继承大业，训导之道尚未周遍，虽然侧袭期待忠良归建，助力等待如山岩筑屋般的贤士，但好的谋略未被推荐，奇才异士未有所闻，永远鉴察古代，无望日夜思虑。如今藩镇边境安定，推行教化刚刚开始，常怀治理之心，实在期望指出过失。王公清隐，群僚百官，凡有好的谋略正直的建议，能匡正世俗救助时间，都应切合事实陈述上奏，不要有所隐晦。至于山林水泽中隐居的贞洁之士，田园中高洁之人，博通古今，崇尚孝悌谦让，各地重要职位，可明确书写搜罗举荐，详细上报，随即加以表彰任用。任命建平王刘景素之子刘延年为新安王。任命新任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王玄谟为车骑将军、南豫州刺史。 丙申日，下令让东部地区因战乱流散的人口各自返回本乡，免除各种条税两年。12月己未日，任命尚书经部郎刘善明为冀州刺史。乙丑日，下诏说近来各藩镇叛乱，多设罪罚，有的人忠诚系于本朝，事情出于逼迫，却受牵连并加禁锢，实在令人惆怅。天道崇尚仁爱，德行并用，雷霆有时到来，云雨必定解除。朕眷顾尽思，想弘扬恩泽，凡是应当尽除削夺的，都予以宽恕荡涤。那些有文武才能的人，根据才能选拔任用。辛未日，任命新任广州刺史刘勉为益州刺史，前任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废混为广州刺史。刘勉攻克寿阳、豫州平定。辛巳日，任命辅国将军刘灵仪为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宣安都招引索鲁、北魏、张勇、沈攸之惨败，于是丢失淮北四州以及豫州淮西之地。三年春季正月庚子日，因为农事劳役即将开始，太官署停止宰杀耕牛。癸卯日，局部赦免豫州、南豫州二州。魏将军巴陵王刘修若降职为镇西将军。闰月庚午日，京城降下大雪，派遣使者巡视各地，根据情况分别给予赈济赏赐。戊寅日，任命游击将军袁郎为益州刺史。二月甲申日，任命御史中丞杨楠为广州刺史。当天，皇帝为阵亡将士举行哀悼仪式。己丑日，任命镇西司马刘亮为凉州、南秦州二州刺史。北魏侵犯汝阴，太守张景远击败了他们。丙申日，局部赦免青州、冀州二州。三月丙子日，任命尚书左仆射蔡兴宗为安西将军、颍州刺史。戊寅日，任命冠军将军王玄载为徐州刺史，宁朔将军崔平为兖州刺史。夏季四月癸巳日，任命前任司州刺史郑黑为司州刺史。乙未日，冠军将军北秦州刺史杨僧嗣晋升为征西将军。庚子日，立贵阳王刘修范的第二子刘德嗣为庐陵王，立侍中刘运的第二子刘显为南丰王。丙午日，安西将军蔡兴宗降职为平西将军。五月丙辰日，宣太后崇宁陵禁区内的坟屋被迁移者，给予安葬费用，免除其家丁的徭役。戊午日，任命车骑将军南豫州刺史王玄谟为左光禄大夫，开府仪同三司。辛酉日，撤销南豫州并入豫州。壬戌日，任命太子詹士元篡为尚书仆射。六月乙酉日，任命侍中刘运为襄州刺史。秋季七月壬子日，任命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王玄谟为特进、左光禄大夫、护军将军。薛安都的儿子薛伯令占据雍州四郡，刺史巴陵王刘修若征讨并斩杀了他。八月丁酉日，下诏说古代设置山林川泽的官员禁止采摘幼小动植物，川泽出产的东西制成器具进献，这是为了丰富百姓的财物，养育众生的德性。近来商贩追逐茉莉，争相提前采摘新物，采摘未成熟的果实，收取豪家的利益，笼络非食用的鸟类，作为儿童游戏的资本，这哪里是回归根本、抛弃浮华、务实的行为呢？应该修明道德，不失仁爱，革除这种弊端。从今以后，鳞甲、羽毛、果品等各种物品，如果不是当季可采或器具所需，一律禁止，严格制定法令。壬寅日，任命中领军沈攸之代理南兖州刺史，率领军队北伐。癸卯日，下诏说法律之网，依时代而施行，宽厚仁惠之道，依时机而不失。何况朕崇尚德教，平定祸乱，依仗仁义治理民俗，应当常常追求宽大简约，以兴盛太平之治。但连年遭遇战事，徭役赋税未停，军民巧诈之事很多，触犯法网想必不止一类，甚至有人假冒军籍私窃爵位，因战事逃散，借恐惧逃避兵役。而且过去被逼迫沦陷的人，虽经多次赦免，逃亡在外的党羽仍然很多。深夜思考，实在怜悯愧疚，想再次广施恩泽，普照天下，可大赦天下。加授新任左光禄大夫王玄谟为车骑将军。丙午日， 派遣吏部尚书楚渊慰劳延怀的将领，根据情况酌情赏赐。戊申日，任命新任右卫将军刘敏为豫州刺史。九月癸丑日，镇西将军、雍州刺史巴陵王刘修若晋升为卫将军、平西将军；颍州刺史蔡兴宗晋升为安西将军。乙卯日，任命岳骑校尉周宁明为兖州刺史。戊午日，将皇后六宫以下杂色衣物一千领、金钗一千枚颁赏给北伐将士。庚申日，前将军兼冀州刺史崔道固晋升为平北将军。甲子日，局部赦免徐州、兖州、青州、冀州四州。冬季十月壬午日，改封新安王刘延年为始平王。戊子日，柔然国派遣使者进献土特产。辛丑日，恢复郡县公田。镇西大将军、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浑石银晋升为征西大将军。十一月，立建安王刘修仁的第二子刘伯由为江夏王，改封益阳王刘昶为晋西王。乙卯日，分徐州设置东徐州，任命辅国将军张党为刺史。高丽国、白己国派遣使者进献土特产。十二月庚辰日，任命宁朔将军刘修兵为兖州刺史。四年春季正月己未日，皇帝亲自到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。庚午日，为将军巴陵王刘修若降职为左将军。乙亥日，零陵王司马旭去世。二月辛丑日，任命前任龙骧将军常贞齐为平北将军、司州刺史，常贞齐的儿子常超越为北冀州刺史。乙巳日，右光禄大夫、车骑将军、护军将军王玄谟去世。三月乙未日，任命游击将军刘怀珍为东徐州刺史。戊辰日，任命军司马刘灵仪为凉州、南秦州二州刺史，南桥太守孙凤伯为胶州刺史。胶州人李长仁占据州城反叛，妖贼进攻广州，杀死刺史杨南，龙骧将军陈伯绍征讨平定了他们。夏季四月己卯日，再次减免郡县田租的一半。东海王刘一改封为庐江王，山阳王刘修佑改封为晋平王，改晋安郡为晋平郡。辛丑日，柔然国和河南王都派遣使者进献土特产。甲辰日，任命豫章太守张辩为广州刺史。五月乙未日，局部赦免广州。癸亥日，任命代理雍州刺史巴陵王刘修若代理襄州刺史。会稽太守张勇为雍州刺史，襄州刺史刘运为南兖州刺史。秋季七月乙巳初一，任命吴郡太守王坤为中领军。丙辰日，始平王刘延年去世。即位日，任命侍中刘袭为中护军。庚申日，任命骁骑将军齐王为南兖州刺史。八月戊子日，任命南康相刘伯为胶州刺史。辛卯日，分青州设置东青州，任命辅国将军沈文静为东青州刺史。丁酉日，安南将军、江州刺史王景文晋升为镇南将军。九月丙辰日，任命骠骑长史张悦为雍州刺史。戊辰日，下诏说罪过有大小，刑罚随宽严而不同，所以五刑有不同的用法，三典有不同的施行。但降刑到次等，便施以前刑和杖刑，按法律条文衡量，等差悬殊。朕力求谨慎体恤，常常有所怜悯宽恕，考虑劫掠定罪，轻重都等同死刑，就是原情，并不详尽中正。从今以后，凡是偷窃官府兵器、抵抗巡逻人员，或者攻击劫掠亭寺、杀害官吏百姓的，所有这些条款全部依照旧制。五人以下相互逼迫抢夺的，可以特赐情刑和月刑，流放到边远地区，仍用此代替死刑，比古代为优，保全性命，成为长户，施恩如同造化。希望检阅人会的教化能取信于民众，好生之德不遗漏暗处之人。庚午日，局部赦免扬州、南徐州、兖州、豫州四州。冬季十月癸酉初一，出现日食，征发各州军队北伐。南康、建安、安城、宣城四郡先前没有参与南方的反叛，都不在征发之列。甲戌日，割扬州至一星郡归属南徐州。五年春季正月癸亥日，皇帝亲自耕种吉田，大赦天下，赏赐努力耕田的人爵位一级。二月丙申日， 分豫州、扬州，设置南豫州，任命太尉庐江王刘一为车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南豫州刺史。三月乙卯日，在南豫州设立南益阳郡。丙寅日，皇帝前往中堂审理案件。己巳日，河南王派遣使者进献土特产。夏季四月辛未日，割雍州、绥郡归属颍州。已有日，割豫州、益阳郡归属颍州，颍州西阳郡归属豫州。戊子日，任命宁朔将军崔公烈为兖州刺史。戊戌日，新任给事黄门侍郎杜佑文为凉州、南秦州二州刺史。六月辛未日，晋平王刘修佑的儿子刘宣耀为南平王。壬申日，任命安西将军、颍州刺史蔡兴宗为镇东将军。癸酉日，任命左卫将军沈攸之为颍州刺史。因为战事发生以来，百官停发俸禄，都给予粮食供应。丁丑日，车骑将军、南豫州刺史庐江王刘一被免去官职和爵位。戊寅日，任命左将军、代理襄州刺史巴陵王刘修若为征南将军、襄州刺史。壬午日，撤销南豫州。丙戌日，任命新任给事黄门侍郎刘亮为益州刺史。秋季七月己酉日，任命辅国将军王亮为徐州刺史，东莞太守陈伯绍为胶州刺史。甲寅日，任命山阳太守李林谦为兖州刺史。壬戌日，改辅国将军为辅师将军。八月己丑日，任命右将军代理豫州刺史刘勉为平西将军、豫州刺史。壬辰日，任命海陵太守刘崇智为冀州刺史。九月甲寅日，立长沙王刘纂的儿子刘延之为始平王。戊午日，中领军王坤调任职务。己未日，下诏说箕山、颍水的操守自古所贵重，淡泊朴素的风范圣明之王所重视。朕处在世道横流之时，遇到艰难昏暗之期，平定暴乱，日不暇给。如今虽然关陇仍有阴云，但区域已澄清，停止武备，修明文教，正在此时。想推崇廉耻，用以平息奔进轻薄之风，早已物色人才，心怀思念，寝食之间都在叹息。那些隐居自守、从事农耕、凿壁逃民、垂钓辞聘、志向恬淡于江海、行为高洁于世俗的人，各地要精心搜求，及时上报姓名，将赐予原幼，表彰德性，光大他们的礼仪。各部门各自举荐所知之人，按时授予爵位。乙丑日，任命新任平西将军、豫州刺史刘勉为中领军。冬季十月丁卯初一，出现日食。十一月丁未日，北魏派遣使者进献土特产。闰月戊子日，骠骑大将军、荆州刺史晋平王刘修佑以元昊人南徐州刺史、征南将军、襄州刺史巴陵王刘修若为征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，辅师将军孟阳为兖州刺史，益阳太守吕安国为司州刺史。十二月戊戌日，司徒建安王刘修仁解除扬州刺史职务。即位日，任命征北大将军、南徐州刺史贵阳王刘修范为中书监、中军将军、扬州刺史，吴兴太守建平王刘景素为襄州刺史，辅师将军建安王世子刘荣为广州刺史。庚申日，分荆州、益州五个郡设置三八校尉。六年春季正月乙亥日，开始制定每隔两年祭祀南郊一次，每隔一年祭祀明堂一次。二月壬寅日，司徒建安王刘修仁为太尉，兼领司徒。癸丑日，皇太子娶妃。甲寅日，大赦天下，以巧法助籍从军的人不再赦免之列，分别赏赐各有差别。三月乙亥日，中护军刘袭去世。丁丑日，任命太子詹事张勇为护军将军。夏季四月癸亥日，立第六皇子刘燮为靖西王。五月丁丑日，任命前军将军陈应宗为徐州刺史。丁亥日，任命冠军将军吐谷浑石虔为平西将军。戊子日，奉朝请孔玉为宁州刺史。六月己亥日，以第五皇子刘志并作为东平冲王刘修谦的后嗣。庚子日，任命侍中刘运为辅军将军、雍州刺史。前将军、颍州刺史沈攸之晋升为镇军将军，扬州刺史贵阳王刘修范为征南大将军、江州刺史。癸卯日，任命镇南将军、 江州刺史王景文为尚书左仆射，扬州刺史尚书仆射袁粲为尚书右仆射。即位日，改临贺郡为临庆郡，追改东平王刘修倩为临庆冲王。七月丙戌日，第五皇子刘志病去世。九月乙丑日，中领军刘勉加授平北将军。戊寅日，建立总民官，征召学士充实其中，设置东关祭酒。癸未日，以第八皇子刘志焕作为临庆冲王刘修倩的后嗣。冬季十月辛卯日，立第九皇子刘赞为武陵王。乙巳日，任命前右军马申为北雍州刺史。己酉日，皇帝前往东堂审理案件。十一月己巳日，高丽国派遣使者进献土特产。十二月癸巳日，因为边境战事未息，规定父母陷落抑郁的人全部可以结婚和任职。戊戌日，以始兴郡为宋安郡。丙辰日，护军将军张勇调任职务。七年春季正月甲戌，设置散骑奏举郎。二月癸巳，征南将军、荆州刺史巴陵王刘修若进封号为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戊戌，设置百梁、陇苏、永宁、安昌、富昌、南流郡，又分广州、胶州三郡，合计九郡，设立越州。己亥，任命前将军刘康为平东将军。妖贼宋义进攻合肥，杀死汝阴太守王牧之，郡县军队讨伐平定了他。贾寅，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徐州刺史晋平王刘修又去世。戊午，任命征西大将军、荆州刺史巴陵王刘修若为征北大将军，南徐州刺史、襄州刺史建平王刘景素为荆州刺史。三月辛酉，北魏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壬戌，瑞瑞国派遣使者进贡。夏季四月辛丑，减少天下死罪刑罚一等，所有在押囚犯全部释放。甲辰，在南兖州设置新平郡。癸丑，金子光禄大夫张勇兼任护军。五月戊午，司徒建安王刘修仁有罪自杀。辛酉，任命宁朔长史孙超之为广州刺史、尚书左仆射，扬州刺史王景文以刺史身份兼任中书监。庚午，任命尚书右仆射袁粲为尚书令，新任吏部尚书楚渊为尚书左仆射。辛未，监管吴郡的王僧虔代理襄州刺史。丙戌，追免晋平王刘修又为庶人。六月丁酉，任命征南大将军、江州刺史贵阳王刘修范为骠骑大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；征北大将军巴陵王刘修若为车骑大将军、江州刺史。甲辰，瑞瑞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秋季七月丁巳，撤销散骑奏举郎。乙丑，新任车骑大将军、江州刺史巴陵王刘修若去世。贵阳王刘修范以新任骠骑大将军身份返回江州。庚午，任命第三皇子刘准为辅军将军。辛未，任命太子詹事刘炳为南徐州刺史。戊寅，任命宁朔将军沈怀民为南兖州刺史。已有在冀州设置西海郡。八月戊子，第八皇子刘基过继给江夏文献王刘义公。庚寅，因皇帝病愈，大赦天下。冀州刺史刘崇智加任青州刺史。戊戌，立第三皇子刘准为安城王。九月辛未，任命岳骑校尉周宁明为徐州刺史。冬季十一月戊午，白己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十二月丁酉，分豫州、南兖州设立南豫州，任命溧阳太守王玄载为南豫州刺史。太豫元年春季正月甲寅朔日，皇帝患病不举行朝会，因疾病未痊愈，所以改年号，赐予孤寡老人、贫困病弱之人、粟米布帛各有等差。戊午，皇太子在东宫会见各国使节，并接受贡品和祭布。二月辛丑，任命己氏黄门侍郎王瞻为司州刺史。三月癸丑朔日，临沂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即位，中书监、扬州刺史王景文去世。夏季四月辛卯，任命辅军司马蔡纳为益州刺史。癸巳，任命右卫将军张兴为雍州刺史。己亥，皇帝病情危急，骠骑大将军、江州刺史贵阳王刘修范敬畏司空、 尚书右仆射楚渊为护军将军，中领军刘勉加任尚书右仆射，镇东将军蔡兴宗为征西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、镇军将军，颍州刺史沈攸之进号安西将军。诏书说，朕自登基以来一直遭遇战乱，虽常心存宏大教化，但恩惠未能广施，均对国家凋敝，刑罚诉讼未息，如今病势危急，身怀哀叹，可减缓徭役，优化征调，去除繁苛，趋于简约，因时变革之宜，详细斟酌尽善，务必以爱民为先，以宣扬朕的遗愿。袁灿、楚渊、刘勉、蔡兴宗、沈攸之一同接受临终遗命。当天皇帝在景福殿驾崩，时年34岁。五月戊寅，葬于临沂县莫府山高宁陵。皇帝年少时温和谦让，风度端庄文雅，早年失去生母，在太后宫内抚养长大。大明年间，诸位弟弟多被猜忌，只有皇帝受到亲近，常侍奉陆太医药膳，喜好读书，热爱文章义理，在藩王时撰写了《江左以来文章志》，又续补魏冠所著《论语》二卷，流行于世。等到即位后，四方反叛，他以宽厚仁爱待人，各军帅中有父兄子弟一同叛逆的，仍授予他们禁军兵权，委任不便，所以众人愿为其所用，无不尽力。平定天下后，叛逆党羽多被保全，其中有才能的都被授职任用，如同旧臣，有才学的人多被引进，参与侍奉文集，随侍左右应对。在华林园方堂讲解《周易》，常亲自前往听讲，晚年喜好鬼神，多有忌讳，言谈文书中有祸败凶丧及疑似因避讳的字眼，多达数百千种，犯者必加罪处死。将瓜字改为马旁加瓜，也是因为瓜字像祸字的缘故。将南院借给张勇，说暂且给300年，期满再起奏。此类事情都如此。宣阳门民间称为白门，皇帝认为白门之名不吉利，非常忌讳。尚书又称江密曾误犯，皇帝变色说白了你家大门。江密叩头谢罪，很久才释怀。太后停尸的七床先前出自东宫，皇帝曾到东宫见到后非常愤怒，罢免中庶子官职，相关官员因此获罪的有数十人。内外常担心触犯忌讳，人人不能自保。宫内禁忌尤其严重，移动床榻，修理墙壁，必先祭祀土神，让文士撰写祝祷词册，如同盛大祭祀。太史、太尉之际更加残忍暴虐，好杀左右侍从失职为义，往往有被砍斩剖割断节的。当时经营淮河、泗水地区军旅不停，荒废凋敝积累已久，府库空虚，内外百官每日削减俸禄，而皇帝奢侈浪费过度，务求雕琢奢华，每次制作器物必为正用制作30副，次等又个30副，蓄一物往往造90件，天下骚动，百姓不堪其命。其余事迹另见各篇。清静禅宁小人，剪除皇室之业，留送基业，从此衰败。使臣说，圣人立法垂治，之所以必称先王，是因为遗训于风，足以留给后世。太祖父以南面，确实有君主的义德，治国之道虽广，但兴隆家世之道不足。彭城王不借鉴古事，本无卓越之资，只知兄弟之义，未识君臣之礼，希望以此家情推行于国政，君主猜疑而仍触犯，恩情淡薄而未醒悟，以致因呵斥训诫的小事，酿成灭亲的大祸，开此先例，疑惑后人。虽天伦之重，义理不同于普通亲戚，但中人之下的性情感情随恩惠改变。至于换衣而出，分苦而食，与那些别宫一门行书事阁者应当有所不同。太宗趁君臣间隙之情，依据以行之典制，剪除皇室大支，不加考虑，其后根本无庇护，幼主孤立，皇位因示弱而轻移，天命随乐推而改换。这就像踏霜见机，坚冰自然到来，由来已久。